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当我们越愿意流入基督的时候，其实基督是越丰富的啊，你绝对不会贫穷的啊。你到以色列地区，你就晓得很明显的一个一个大自然的教科书啊，就是加利利海，它是一个活水，一个活的啊，它这个一点不扣留它的恩典。约旦河所有的水是从这个加利利海出来的，那么成为整个以色列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灌溉喝水重要的水源，都是从加利利借着约旦河流到以色列全国。但是当他在这里流出来的时候，黑门山的甘露雨水就继续的流到加利利海里面，所以加利利海永远是丰富的啊，永远是充满生命的，充满祝福的啊，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鱼虾，各式各样的作物，而它的水可以灌溉，它的水可以满足人的需要。但是当它流到死海的时候，死海就把它扣住了啊。那死海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一个内陆湖哈，那么它的含盐量至少34%-35%。就没有一个活物可以在里面存留的，而它的水绝对不可能拿出去灌溉，而它的水也绝对不能够让人拿来喝，所以呢，它根本是一个没有祝福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圣经上形容死海的时候，连我们叫它名字都叫它死海啊，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地方，这是一个充满死亡的地方，这是一个不能够让别人享受、不能得到祝福的地方。啊，所以以西结书最后讲到这个荣耀的复兴的时候，活水从宝座里面流出来啊，它要流到死海里面，它要把整个死海医治了哈，神要来医治这个海，让苦水变成甜水啊，让这块地里面满了鱼虾，那个渔夫都在海边撒网啊，因为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活物，而沿岸。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按时候结果子，它的叶子它的果子都可以治病，然后神要来医治我们，我们这个人天生的本性就是自我我们没有办法的哈。我想这个例子我们也都知道了，你看到照片你一定先看自己，对不对？有没有人都是先看牧师照的怎么样有没有人先看建勋长得怎么样，教员长得怎么样？不会的哈，那除非你有问题了嘛哈，那你一定都先看自己。如果说请发一张照片给我团体照，那么你照了三张，你会发你照的好的呢，还是觉得哎呀，余弟兄是传道人，应该发一张余弟兄照的好的？你自己说嘛。你会不会发那一张你正好嘴巴歪眼睛闭正在看旁边？你不会的，你一定发你自己照的还好的。这是人的本性，就是自我中心。那么神来医治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而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给的时候，有一种的祝福和喜乐是我们 不肯给的人永远尝不到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别人不信耶稣，虽然好像受挫虽然好像很没面子，但是你不要担心，人不接受耶稣是 我不应该说是正常的人抗拒福音不接受福音，那这是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心眼，让他不肯接受耶稣。你要预备好，这是必然会碰到的。所以别人肯接受耶稣感谢神，别人如果不接受耶稣，你几乎这是仇敌的工作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可是当你在这里学习给的时候，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当我带着主的爱来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那个活水一动活水是两头流的我一方面给出去，一方面进来。所以当你真正在给，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决定发现主把更多的给我们这是圣经的原则刚刚唱诗的时候，达俊带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我真欢乐什么耶稣竟然爱我那在南加州，我们那些同工弟兄们，他们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生日，他们说我们今天不要那么俗气的唱 Happy Birthday 就唱我真欢乐耶稣竟然 爱你啊啊！所以，例如说，他们就对着小明在这里唱哦，我真欢乐，因耶稣爱你，我耶稣爱你，唱唱唱唱了最后一句，大家发现不对劲了，耶稣竟然爱你哈、啊啊啊！后来他们就会心的微笑，一起唱得更大声哈、啊，耶稣竟然爱你啊！耶稣竟然爱你，就有点觉得你这个家伙怎么可能配耶稣爱，对不对？啊，那所以歌词是说耶稣竟然爱我啊，但是他们那天唱生日快乐的时候是耶稣竟然爱你啊，我们的弟兄就一直点头，一直点头哈、啊，真的耶稣竟然会爱我，对不对？啊，耶稣竟然爱我们，所以。插曲哈，那我上个礼拜有机会到东岸去参加一个纽约灵命晋升会，他们今年是第50届了哈，啊办了50年了。那我上一次参加是1979年，是40年前参加的啊。那么这次回去，他们请我去当讲员，那我自己里面非常感动哈，那边弟兄姊妹的渴慕跟需要其实也是蛮大的啊，有人甚至说他们一直祷告主，希望把我们祷告到东岸去哈啊，因为他们自己觉得他们很羡慕我们中间啊神给我们的祝福。来自弟兄姊妹，今天其实 people need Jesus， 到处都充满了对耶稣的需要。所以当我们最近在讲一起来兴旺主道，拓展神国啊，我们不仅仅是说传福音给不信的人，就是真的巴不得主的道能够 prevail 哈，神的道能够兴旺，到处被传，因为主的道就是主自己嘛，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生命在他里面，就我们传的是生命之道，我们所传的道是神。自己神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兴旺主道，到处都需要耶稣，真的到处都需要耶稣。人家不需要你那么多的经验，不需要你那么多自己的看法，人需要了解圣经怎么说，出路到底在哪里，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尤其在这样子一个是非不分的时代啊，家庭婚姻的观念都被破坏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回到起初，回到圣经啊，让人知道起初不是这样。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才准许你们这样子，然而起初不是这样啊，所以 we need to go back to the beginning， go back to the Bible 啊，回到起初，回到圣经上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好好读主的话哈。那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这个兴旺主道，拓展神国。那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就讲到 广义来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传道人。今天教会把传道人这个跟牧师跟什么分，因为有太多专有名词哈，所以有的时候我到外地去讲到，别人说你还不过只是个传道啊，你居然不是牧师啊，因为他们认为传道是神学院刚毕业只能叫传道啊，那么要很多年经验以后被教会案例了以后才叫牧师啊，所以他说你已经讲到这么多年了，还只是个传道啊。然后那弟兄姊妹，这是宗教世界的用语哈。那咱们今天是回到圣经上来，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的都应该是传道人，而且我们不光是口传，我们更是用身传，用生命来传。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教会的使命是贝贝看，无论个人家庭和教会，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啊，就是神把生命的道都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不光只是放在里面，我们是要把它活出来啊。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从我身上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下一句是什么？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我觉得我们顶多只敢讲到前三个哈，在我们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的，保罗接着说所看见的都要照着去行。就是换句话说，他不光是嘴巴传福音，他是根本把福音活出来。他不光传耶稣，他道成肉身的在这里，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也听了弟兄姊妹对旁边的人讲哈，你知道吗，我也是传道人。不敢讲。 这么多人不敢讲，反过来对旁边人讲，耶稣竟然爱你，你也是传道人。真的吗？耶稣爱我们，你看我这份样子算什么？耶稣竟然爱我们，而且把传道的使命，把彰显他见证的使命托给我们。这也不是我乱讲的，你读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着我的荣耀所创造所做成所造作的。底下就接着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负责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成为神，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是要把它给活出来的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是传道人啊！我上次说过，人要对，道要正啊，要传得好。所以我们需要接受真理的装备，需要对圣经、对圣灵、对救恩有第一手的经历和认识，不然别人问起我们什么问题，一问三不知，对不对？那我们 要勇敢、要道要正。那么上次我也提到了几个，我刚刚才看到放在程序单后面也很好哈。我们 要不住的传，不怕传，不乱传，不止传。我希望那几个点大家都好好的回去看啊。我们就是 要不要怕去传它，就是只管去传它。要不住的去传，而且不乱传。然后不只是传。把主活出来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纲要。那在这里第一个点我是复习我们上一次信息没有讲完的啊，讲到传道者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刚才达军已经为我们再念了一遍了啊，罗马书第10章13节到14节，在这里讲到了五件事情：奉差遣去传道，人听见，人相信，人得救。这里讲到这五件事情啊，奉差遣，然后去传道，人听见，人相信，人得救。所以呢，经文是把它倒过来写哈，倒过来写，他就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他从人得救讲起。然而，人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所以这个五件事情啊，我们在这里被主差遣，这是大使命。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听到差遣啊，主说你们去啊，这个是为着所有神的仆人啊，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要去啊，奉差遣，然后去传道。刚才说过了，不光要把福音告诉他们，那如果你福音真理真的不熟啊，那么我们至少要活出来啊，用生命来见证。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忽略真理，我们一定要在主的基本的救恩上一定要好好下功夫啊。那以前我们刚开工的时候啊，这个每个礼拜五的聚会，我 pre-study 20分钟完了以后，福音组是我自己带的，好，连续带了几年。所以我们当初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在福音组，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当初在福音班里面信主进来的，好，都已经当了教会的领袖。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传，一定要传，好。那大家越听见主的话就越清楚，他不见得一次就信，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负责撒种，我们负责浇灌，他需要时间成长。那么神负责叫他成长，那么时候到了自然会收割，好不好？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传福音者的脚中是被神悦纳的啊，这个世界需要光，这个世界需要盐啊，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去安慰他们啊，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把盼望带给他们。太多了，太多了。那虽然有人不拒绝哈，不是有人拒绝不肯接受。那我在医院，因为住过医院好几次哈，我在医院里面传的福音，大概至少1/4的人都愿意相信，啊，但是也有人很硬的。我记得我在 Stanford 医院住院的时候，那我隔壁的病房，我那次动的手术15个小时，其实是很痛苦，全身虚的哈。那么前两天都是我两个哥哥架着我，那我被他们拖在地上走哈，我那个脚都站不起来，就是被他们拖着走，因为我不起来的话，肺会积水，啊，我可能会出事哈。因为15个小时，再加上5个小时这个恢复室，所以一共20个小时，所以我整个人瘫了哈。那么等到我到了第3天体力可以的时候，那我就因为一直听到我隔壁的病房啊，有一个人整夜哭嚎哈， 痛苦，他是癌症末期，已经快已经真的就是不行了。那我身体稍微好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我进去跟他传福音。一个美国人，哇，他到死都刚硬，他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在那里呻吟哀嚎。当我跟他讲说耶稣爱你的时候，整个脸就狰狞了，愤怒，他说 Get out of here， 哇，突然一下子力量都来了，叫我滚出去。我还是跟他讲，我说 It's okay， 我说 我会离开，但是 I need to tell you God loves you， 我说我希望你能够 turn to him， 然后我就出去。就是有的人就是这么硬，有的人几天睡不着觉，可是当你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里面就软下来，他就需要。你不要在乎年龄，不要在乎这个背景不同。我说过，我17岁的时候住在医院，我斜对门有一个病人，天天半夜哭，好，那个护士叫他不要哭，他都不行。一个大男人，退伍军人，他就蹲在墙角里面，就这样那里哭，好，我就半夜只好趴在他旁边，蹲在他旁边，我说你怎么了，叔叔，他就跟我讲他的痛苦，好，那我就陪他祷告，把耶稣传给他，他就愿意相信。他愿意相信。那很多人已经被癌症吓得几天睡不着觉了，当你把福音传给他，耶稣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给他，哎呀，他里面得到平安，他说他就可以睡觉了，他说他几天来从来没这样子睡过，而且一觉到天亮，里面的害怕出去了。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人的安慰之言啊可以解决的，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今天不过是主的器皿，我们是传道人，关键是里面的道，关键是这一位活活的道，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我们怎么样子把他能够传给人？我们不过是个器皿，神要使用我们。那弟兄姊妹，你会问一个问题，那神自己为什么不来改变他？神当然可以，对不对？你们可不可以在圣经上举一个例子，神自己传福音？谁？对啊，很好的例子嘛，保罗嘛，保罗是逼迫基督徒的，扫罗，对不对？大马色的路上，神遇见他，大光打倒他，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他马上就悔改，他就信主，他就去受洗了。主可以这么做，但是你发现主不这么做，主却呼召我们成为传道人，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不光是为的人需要听到，也是为的我们这些去传道的人。神要我们能够进入神的爱，进入神的感觉，进入对灵魂的负担，进入跟神一同有份。而借着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生命也被改变了，我们从自我的里面走出来，我们对我们的救恩越传越有把握，我们对我们所信的主越传越认识他，越经历他，让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经历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经历我们这个人被神扩大，被神建造，所以传道，神呼召我们，所以我们要奉差遣去传道，让人可以听见，那么至于有哪些人会相信，哪些人会得救，那个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就是负责去做，好不好？所以不要图挂着传道人的名分，每一个人都是，我们都应该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再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福音单张，比人写的还好，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福音单张，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耶稣。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书信，借着永生的灵写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介绍信，人从我们的身上要读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基督徒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子的反应？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美国人的聚会，好几百个人，那有个人做见证，他说他的邻居信耶稣是因为他们家火灾，哇，他们家遭受大火哈。他跟他的孩子妻子全部逃出来，站在门边，他牵着孩子搂着妻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家的火烧，救火员在那里救火，整个火烧掉了。他的邻居后来就来跟他讲， 他说我要信你的耶稣。他就觉得他们 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他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一个安静，不 panic，不会混乱，能够安安静静安安息息，能够在这里看着自己的家被火烧掉。他们说光这个东西，他就说我要认识你们所认识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周围的人充满了需要，很多人都已经对人生绝望，他可能碰到了很多人欺骗他，伤害他，不诚实，不真实，诡诈，或是反正各式各样的伤害。当他们在那里绝望，觉得人生是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解决死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对不对？这是这个海明威的一句话啊，他说死是解决痛苦最好的方法，结果弄了很多人自杀了，他自己也自杀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带来给人，给周围的人带来光，带来爱，带来生命，把基督带给他们，让他们的人生能够重新有盼望。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所以要去哈，不然我们刚才唱说要去要去，结果出去以后不知道干嘛。去就是要传，你就算不去也要传。我这个人就是立定的心志，我就是这一生神把传道的使命交给我们，我在哪里都要传。上次我跟你说师父针对的一堆干草就在那里传福音，传完了以后后面躲着人就信耶稣了，就是传，勇敢的传，不要怕传，真的就是传啊！就是我们就是只管传，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了需要。他今天抵挡你，将来有一天他可能想起你来啊！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到传道者的动力哈，就是就像我们讲读经讲祷告，我们都知道读经很重要啊。我上次讲神的话的时候，我随便一讲就讲到神的话至少五件事情，还记不记得？我不要考你们了哈，神的话这么重要，这么重要，可能很多人都会讲得出这些重点，但是完了以后我接着就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不好好读主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没有这份的喜乐兴奋和享受？所以我们也知道传道很重要，传福音很重要，但是我们里面缺少动力。那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真理装备不够好，然后我们自己的个性啊，然后就觉得或是别人的抵挡，这些都是很合理的理由啊。但是我今天要稍微提两个，就是我们里面在这个两个点上如果够强的话会让我们里面更有负担出去传福音啊。那传福音虽然我们知道我传福音给他能够让他今生的生活的品质价值都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看我们唱的一首诗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怎么样，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对不对我们从罪恶里面出来，我们从这个痛苦忧虑烦恼里面，我们能够被神释放出来，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改变的。所以传福音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都想告诉别人信耶稣有好处，让你有平安有喜乐碰到困难有依靠碰到人生彷徨的时候有人来指引然后神家充满了爱可以在这里有找到很多很好的朋友。那我们常常把福音都讲到福音带给我们的好处这个的确很重要弟兄姊妹，我没有说这个不重要，但是传福音里面有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动力，我在这里提两个那一个就是我们要提父天父的心和救主耶稣舍命的爱，就是任何人当他还没有回到主面前，他没有归向神的时候，在神的心里面就好像浪子在外一样我今天早上突然有一个思想，我就去Google 了一下你知道光美国平均一年里面有多少的人走迷了，就是 missing child， 猜猜看，每一年80万，平均每天有2000个人。如果你是孩子走失的父母，你会怎么样？ 照常吃喝，还是昼夜难安？如果是你的孩子，那当然有很多人是 20% 是被 family member 把他给拿走了哈。例如说他们单亲的家庭或是什么原因，那有些人是离家出走赌气过一段子时间回来，那么他们是说大概在这一生里面会回来的哈，重新团聚的这个比率蛮高的哈，就绝大部分都回来了那么有人说超过 90% 的人将来还会见面，但是如果是被 kidnap 被陌生人拿去的话，那么几乎大部分都回不来哈，那么其中 20% 找到的时候已经死掉了被打死了，被残暴了被杀害了哈。那所以你知道当孩子离 那中国有一个他说不完整的统计说一年大概20万，那我想中国是美国5倍的人口，应该不止20万哈但是呢他说美国可以找回来的至少90%，现在那1990年的时候只能够找回62%，现在有这个 Amber Alert， 有很多的方法去防备 去追踪，所以现在超过 90% 的人可以找得回来哈。那么中国可以找回来的听说只有 0.几%， 掉了就是掉了，走了就是走了，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如果是你我的孩子掉了，你稍微思想一下虽然我知道很多 Rainbow 还没有孩子那还没结婚，那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你自己的孩子掉了，你会怎么想？那对神来说，每一个失迷在外的孩子就像路加福音15章一样，为什么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圣经的记载都是非常深刻的都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个孩子老远老远的回来，他在那里怕他得罪了他爸爸，不知道爸爸要不要接纳他，他自己在那里走，但是他的父亲却远远的看见他，而且跑过来欢迎他，抱着他连连亲嘴。为什么？因为从他离开家的第一天，他的父亲就常常站在门口看着路的尽头等他回来。我常常读路加福音15章的时候，我说在这里不仅仅大家的注意力常常会放在浪子的身上，我说当我每一次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难过这里有一个 loving father， 而且一个 lonely father， 一个充满了爱的父亲，而且一个非常孤单的父亲，他的孩子不肯跟他在一起，宁可在外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第一件事情，其实传福音很重要的事，不是不光为着你需要信耶稣，而且我也是为着神，因为我体会他的心肠。我决定相信我们在做任何一个父母，如果你说你现在的3岁小孩掉了，全教会都为你难过的，对不对？对不对？我们都会为他难过，我们都会帮他出去找，我们会问他在哪里遗失的，我们会用各样的方法想帮他找回来，不可能没有感觉。那么今天神那么多失迷的孩子都在我们的周围，弟兄姊妹，我们神自己可以救他们，但是神把这个责任给我们，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这个人能够里面真正有爱人的心，有怜悯的心，能够进到父的心，能够进到耶稣基督的爱。那耶稣基督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把他的命都舍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件事情哈，讲到我们在这里体会父神。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好不好？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那么最后这句话，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不是对传道的人来说的哈。我们的罪永远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并不会因为你叫一个人得救然后你不认罪，你的罪就得赦免，那这个是不合真理的哈。这里说 救他灵魂不死，而且遮盖了他许多的罪，就是防止他继续犯罪，防止他继续在罪中堕落，是指被救的人不仅让他灵魂不死，而且让他免离了很多继续犯罪的这种情形。好，所以在这里雅各在这里劝我们，他说我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换句话这是对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我再说不是只是为了未信的，也是为了神的儿女们，我们都需要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传耶稣，马可福音已经告诉我们，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论到这个福音就是讲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周围有太多人迷失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去把我的弟兄带回来。所以你们在小组同工最近在培训啊，那我也很希望我们今天不是只是维持小组聚会可以进行就好，连一个人不回来吃饭这个做爸爸妈妈的全家一起吃饭，只要一个孩子都不回来，父母亲一定知道，一定在乎，我们做弟兄的也要有感觉。有任何弟兄姊妹迷失了，失迷了真道，我们要去把它给挽回啊。这里都是讲到了解父的心，然后能够了解，能够进入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能够去把他给挽回，让他不要再沉沦，让他不要再继续犯罪，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哈，都是父神的心。好，第二个，我们看见未信者永远沉沦的悲剧啊。我在说啊，虽然今生他信耶稣，他就可以过得好很多，他生活的品质、生活的价值都不一样了，不会完全没有意义。同样的，他生命也不一样了，他能够得到开始就经历这个新的生命。但是在这里有一件会成为我们动力的，就是当你如果说信耶稣只是你今生就可以改善，那个只是 better to have。不是 have to have， 大家知道这个不同吗？我告诉你说，你不要住这里，你搬到那边去会好很多啊，或是你不要学这个，你学那个，将来工作容易找很多，这都是 better to have， 是可有可无的，但是能够好能够有最好。你如果信耶稣，让你今生有平安有喜乐啊，有神祝福。能够让你被保护啊，让你人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这都是 better to have。 但是如果说如果你不信耶稣，将来有一个永远的沉沦，有一个地狱不灭的火要等着你，那你就 have to have， 你就必须信耶稣。所以我们读一下这一节圣经，经文很多，我今天不过只是念一个哈，另一个，那时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没有福音朋友哈，我觉得很多人在信主以前蛮怕基督徒的哈，觉得被缠上呢不能脱身一样。每过三个月，那时候我们教会每三个月一定传福音，我就跟同工们讲，我说你绝对不能每三个月才打个电话去邀人家，人家就会觉得你只是要我去聚会。我说平常要建立关系，平常要去关心他们，平常要去做朋友啊，不然每三个月人家一接到电话，一看 code ID， 哦，知道又是你，电话就不接了，因为觉得你没完没了哈。那什么力量让我们里面没完没了？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不信，后面是有一个硫磺火湖在等着你。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自己相不相信这个哈？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在我们里面，我们信神真的让神 lay God be God， 那你就要相信神的话都是真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不向我的家人，不向我所爱的朋友，我周围的人传福音，就表示我同意他去面对那个结局。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在我们里面会产生一个说不出来的迫切，这是为什么今天后面讲的穆迪从信耶稣以后，他就立了心志，我每一天至少要跟一个人传福音。 他连上了船了，上船睡觉了，躺下来的，想起来今天还没船，他爬起来就跑出去，甚至跟在马路上巡逻的警察都去跟他传福音。他说：“你需要信耶稣。”弟兄姊妹，这是因为我们里面看到那个真实的情形。启示录告诉我们，圣经不仅仅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启示录告诉我们，第一次的死跟第二次的死，那差太多了。我们基督徒只会经过一次的死，叫做第一次的死，就是我肉身的死。死了以后，我到主那里去，跟主同在了。第二次的死跟我们无份的。但是不信耶稣的人，他死了以后，这是他第一次的死。然后在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凡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那天全部被丢到，跟撒旦一同丢到硫磺火湖。圣经上说这个叫做第二次的死，而这个死是死不了的死。马可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你能够想象这个吗？弟兄姊妹，我们连想都不能想。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